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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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是讲到第4664页，那4664页的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就现在稍微讨论一下。那也大概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讲那个什么出国入出禅就变成是三国，对不对？好，我们昨天的问题就是，如果出国人见到的人入出禅，因为他已经降伏出禅，已经因为出国恶国应该就是欲界烦恼嘛，因为他还有欲界烦恼还没断，所以等欲界部分断了以后就叫做三国，那三国就断上二界烦恼，然后他就变阿罗汉，这个我们知道哈。那现在如果出国的人入出禅，那出禅已经是出禅本身是欲超越欲界嘛，对不对？那照理讲，如果出禅入出国的人，哇，出国入出禅的人，是不是已经是三国相或三国，对不对？那这个讲法变成就是说，是不是说出禅的人，出国的人入出禅一定是这种情形？是不是禅定就会保证的？因为你已经见到嘛，所以你很容易就观破了这种，因为你。什么？对，好，就马上就三国了。好，可以。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这样的禅定境，没关系，反正意思差不多哈，都差不多。也就这样的一个禅定境，就一定会，假如你见到，就会超越它，是不是？所以说，因为那个禅定境会这样一支持，所以。他只要见到，他一定马上就能观破到欲界所有烦恼，对不对？不然他因为见到是破见惑嘛，对不对？还有思惑，那思惑就是属于欲界的思惑，就是因为他已经有禅定了，所以你一见到的时候其实就不叫出国位，一见到的话就一旦是开悟了，一旦破见惑，同时因为他已经有出禅的位置，所以他一下就是三国相或是三国，对不对？好，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他有没有这种基础？他提供这个基础，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我很早也在讲说，很多像迦叶他们，很多是外道，本来禅定都很高的，他们一入了佛门，见到了以后，他们就是阿罗汉，是不是可以？因为那解没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在佛法的基本义里面，从来没有定必然是连结到，是定的基础里面修慧，是定的基础，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能修慧，所以基本上是定提供了这样的基础让他观破的。可是问题，他的慧是不是必然就是说，只要有这样定，我的慧就会百分之百发挥，或是只要你到初禅，我就有一定会破欲界的所有的烦恼？未必，未必。就是说每个人的观，因为他要看他能不能照见他，像比如说我有禅定，我见到的话，我也只是在这个禅定当中稳定我的心思，我破的只是见惑，并不是我的慧如果没有直接去观，对，就好像说我有这些能力，我压服的他。我昨天在谈，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烦恼，我没有起烦恼，对不对？但没有起烦恼并不表示我就认识烦恼， 是不是？我没有这些问题，但我如果没有去看他，并不表示我认识他。我可以不起这个烦恼，我烦恼降伏了，并不表示我就能宽破他，因为他有那个四谛的观察，有种种的很多观察，他观察到哪个地方，他证哪些。可是进一步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就是没有，并不表示他就一定有定，他的慧一定会透到那个地方，不一定。定提供那个基础，但他如果慧不透到那边，就我讲的，我没有烦恼，并不表示我没有烦恼的，我的知见就能透到每个细微处，不是的，应该不是。这里面俱舍论注里面就有谈到哈。欲留国者，去一来国时；欲留国者，哈，去一来国时；不起定者，啊，加行道时，于欲六生得灰则灭，啊，不起定的啊，他加行道时啊，他于欲哈啊，他你看他也有加行啊，不是刚才你讲的是他躺在那里七环人间啊，就波涅盘，哇，那么这个天天就吃冰淇淋就波涅盘的。大概也不要，他也要加行道哈、哦，他只是他慢慢来，他因为他有那个，就像我们说，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因为他还有欲啊，他还有，如果出国人从天上下来，他还有欲啊，那为什么他不起这种烦恼？因为他的慧可以降伏他，所以他有烦恼，可是他有烦恼，他只是他的观慧，他不是直接观破他，可是他的观慧可以让那些烦恼不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就是说他有欲哦，他还有欲，或者他不会来。他有没有爱？有啊，爱他不会生在人天。出国人投胎还是投胎啊？所以出国人来到人间，他不是九桃标呀，他还是入父母入母胎啊。他有没有这种烦恼？有啊，但他的烦恼是因为他的定力、他的慧，他可以降伏他。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人这样。好，那同样他这里讲说，加行道时于欲六生得灰则灭，若起定者，要至第六无间道时，于欲六生得灰则灭。起定修的话，也不是一起定就入一来国，是要起定者。要他讲要至第六无间道，那还是观慧啊。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加行，然后去观才有。所以，并不表示你有定，定提供了一个基础，但不是定必然保证你一旦入定，你的慧就能透到那里。你看，他说欲留国者，到起定者，要至第六无间道时，这时候才得慧则灭啊。好，包括欲来者去不还国时啊。不起定则加行道时，一欲一生啊，得灰则灭。起定则要至第九无间道时，啊，一欲一生得灰则灭。起定修的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说他还是定是提供的基础，但不是。如果他不讲，他就不用讲说要至什么。他也不用讲说从一来到一来国到不还国，他也不要讲说起定则，若起定则要至，所以要的话就是条件呢、啊。就算你起定了，也要至第九无间道才入，有条件的、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这种基础，你一定会比别人好。啊、哦，你这种能力的人，基本上就不会我们昨天讲的那种退法施法，不会有这种问题。啊、哦，但并不是说你有入定就会保证你的慧就会通达，那不一定了。可以，会解脱。你看那个什么，你看那个虚身啊。不一定，在佛法里面你也看到很多，我不是讲吗，他根本虚身还在骗人呢，那他骗人，他还没有服啊，他还那时候还在骗，他只是因为傻傻的问佛说什么叫法住智，什么叫涅槃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说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问你回答啊，有没有这样无明心啊，好， 真果，就还想要来骗人的嘞。啊，你像那个什么那个周立盘陀学，那更离谱了，那连两个字都看不懂了，连那个扫帚两个字都背不来了，那就扫一扫正果阿罗汉，直下阿罗汉，他还不是慢慢来嘞，是不是？你看这是众多的例子都是这样怪怪的现象。所以他们其实重点在哪里？他们有没有善根？有，但他们本身下手是不是从这里来的？嗯，老实讲，这是比较次第的。所以为什么从未知根、欲知根啊，就直接有的快的话，就直接就哪一果？因为他不经过那一段，他本身就可以了，他直接可以。因为这个烦恼性并不是那么一个结实的，是你自己的障碍性才造成。因为烦恼本身无自性嘛。那因为他如果他的慧够通达的话，他直接就把所有的烦恼的这种颠倒性就已经破了，他不需一定要透过定，他没有一定要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强调说，整个修行的核心关键是在那个知见，那个知见有了以后，它才是这个重点。那当然定和引申功德，那以我们来讲为什么需要定？因为我们的烦恼还有慧不够，所以在我们来讲你可能必须要要求的更多更多。你如果以我们来讲说戒定慧有没有必然关系？它有一个知道助道的一个有一个关系，但你这里面当然要来减舍很多。你让过去很多人到最后他所以体会的关键，你看那个谁啊，央伽摩罗，那罪多重啊，烦恼多重啊，但他只要心开意解，这样证了。所以这问题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佛法大乘法也经常谈到，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其实根源是在这个地方。那当我们的慧不够的时候，就必须透过其他的来辅助。那我们要透过定的时候，定又不行，因为你的障碍众多，所以你必须要有戒。你不但戒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以其他帮助戒的资粮还要再建立，因为你不够。可是如果资粮够的话，其实它直破的，因为我们要讲说根本没有烦恼障碍你，是怎么样？是你对他的执取有产生的问题。所以对一个人如果他真正了解的时候，他的不利生起或法生，你看他为什么有这种超越？因为法性如是啊，并不是说这个法就多殊胜，如然就是额外的，不是，是法而如是，就是法本身就是无自相。那因为你体不体会，你能不能通透它？你通透它，本来它也没障碍你啊，它也没障碍你。所以问题关键在哪里？不是你服不服的问题，服是一个基础啊，但问题是关不关呢？你能不能透得了这个烦恼？你透的就是，不透的话，就算你再怎么生的定，你的慧透不掉。你的慧如果比较浅，比较愚钝的，有没有？在佛陀当时代，有的人是慧比较深，有的人定比较深的。像周立盘陀姐就是定生的，在他以数世常修定，结果定以后变愚痴，他是这样的因缘，他定强的。那定强，他因为定强，所以他因为偏守定，所以慧不深。那这个是在从律论里面讲到说，他是故数世修定，结果定到最后慧不深，慧不深，所以今生就愚痴。但并表示他完全功德没有了，只是因为这个地方障碍他了。那所以这个障碍到最后他开悟的并不是因为他修定，是扫地来的。他把它过转过来以后，发觉这一些东西是从这里来，说他超越了。是不是？这些例子是这样来的。哎，那么样。哎。对，我对。 因为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就问，那初地到实地之间差异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尤其我们是唯识的，你要其他不说的还好，唯识的他还要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为什么他在这个词，词就是透过智慧吧，对不对？你如果讲说我只要证初地，当然证法身啊，好，可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修行？为什么到第八地的时候才出入恒一？他的无相行，他是无功用的，恒现前。那为什么初地、二地、三地那时候还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观照的时候，你有你的慧，比如说你在出国，你见到，那见到是就你观照的部分，并不表示你的慧，你就这个地方相关联的，你会连接到，但并不要，就像说，比如我们现在讲好了，我已经会加减乘除，但基本简单的那种常做的范例我会写，可是他题目跟我改变，原理一样，但我不熟，我观不到。原理有，就是我光已经亮了，但我的光不透到那个地方去。我就讲说，光破暗是都一样，本身观得空性破无明，这是作用一样。但问题，你的光能透到哪里？那如果你不把认为说我们的光有大小的话，变成要么就凡夫，要么就火。对啊，那可是你关不到啊。就像我现在拿手电筒是在我身上啊，但我的手电筒只能照眼前的，对，没错，就在我身上啊。但我不一定表示我有光就能照所有的黑暗啊，我的光亮度不够啊，我照不过去啊，是不是？那你不能说我手电筒一照的话，这条线走过去的到台湾整个地方都亮，不会吧？为什么？你有亮，而且就在你身上，但你的亮度只有这些吧？那你不表示说你所有的话，只要我亮什么？如果你彻底亮，所有的智都圆满了，你根本不会有那个烦恼在啊，因为烦恼没有具体烦恼绑着你，所有的烦恼是你执着它才叫烦恼。可是当你了解到一切法无自性的话，其实连一切烦恼也无自性，你总会有这种习性被绑着，一定是你的观照不彻底嘛。那你既有空性的观察，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问题？观照不彻底嘛。所以并不表示你证的空，表示一切都证的。那我讲，你刚才有问我说，我醒来就醒来，那是比喻啊。啊，就你醒的部分，你当然醒了。那你看我们现在醒了，我们从梦醒来，可是这个梦还没醒啊。那个梦醒来是我，属于我梦中的事情我醒来，但属于更深刻的我并没有醒啊。对我已经照见的部分我是不受了伤害，对我未照见的部分我的障碍就在那里、啊、所以并不表示说你达到的就你如果有寄生，你分别我执分别法执破了以后，并不表示你的寄生法执，我们寄生法执不是到火位才断吗？就我们讲的尘沙祸还是有祸啊，我们有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分断生死之外还有变异生死，它为什么有这些差别？菩萨皆位刚好是一个字对一个祸，当然还是有差别。所以基本上所有破迷破无明啊，都是空性的道理，这是一定的道理。那所以说它的空性是我即灭了这个烦恼，但并不表示我一即灭这个烦恼就即灭所有的烦恼，就是我灯照了黑暗，大灯小灯都是破暗的功能是一样，但并不表示大小灯可以跟大灯一样破所有黑暗，不一样啊。是，所以基本上他，我们讲说他是在这个基础底下，他能不能观？当然可以观啊。所以说在俱舍论里面谈的，他是给一个前提，他已经断，也就是他已经观到了。当然他一旦这种情形，一旦这个基础已经有了，他当然马上是三果相合三果。问题是不是有定的人就一定是这个标准？但有这个标准的他可以定啊，可以他没有定，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把欲界烦恼一糊断掉，他真的糊断，他观照了，他只要见到，他就是三果，这个是合理。问题是不是定来决定他？所以说即便我们现在得到禅定，你正果会不表示你就一定会出果三果，我就会三果我保留，因为我认为最主要是他的慧能不能达到那么细微处， 他的会有观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并不保证你有这种定就达到这个观法，不必然。所以我会讲举例，就是说当你在回想回想出定的时候，为什么还它无漏？因为它定有啊。照理讲回想回想出定几乎糊断了所有的所有三界的，因为它最高的，但还它因为缺少会，还它缺少会啊，还他缺少慧。当然他假如这时候生慧，加上他的慧能观三界的话，当然他是很快，因为他的心很定的嘛。但我们从这个例子所要表达的是说，定就算在身，假如没有慧，那不一定。所以真正起作用超越生死是那个慧观的地方。好，那定能不能作为基础？当然我们一定很道理很清楚，戒定慧都是解脱生死的重要的一个资粮。但他是不是说像我们讲的由戒生定，由信由定生慧？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这样讲，戒是必要条件，但戒是不是生定？不然你持戒再怎么精严，你看你会不会定？很多人持戒很精严，大小等时他也没定啊，他是基础。有的人修定一定会慧吗？没有啊，他没修慧观他就没有慧了，就不会。好，所以它不必然，就是说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若有它则有它，那必要条件若无它则无它，是无哦，没有它就不行，那有它是不是？所以到这个条件里面讲法很多了，我们只是说它应该讲它不是充分条件，就是不是说一定有定必然怎么样，不是，是有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料条一个资粮条件。那是不是必要条件其实都还可以商量，有的没有定他这样求。当然很多的毗昙里面谈到说至少要未到地定。我知道不一定要出禅倒是肯定的，因为虚生没有。甚至我们要看到佛陀在对答的时候恐怕连未到地定都没有，严格来讲。为什么？要么就是短暂极短暂心跟法相应，这时候入安住定。那你要说是有多深定没有，因为在佛陀里面很多这个历史故事里面很多根本是就在应答当中证果的，就应答当中心开意解就证果，他没有说等一下入定证果，他没有这种动作，听完了当下就很多人证果，当下就证果了。哎，是这个例子反而是最多的，把大小圣经典都是这种例子。所以核心问题在哪里？会，哎，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提到这个这个谢谢那个长伯法师跟我提醒那个，因为过去我一直很比较重视几个禅定里面的特殊地方，几个禅的就是比如说初禅是觉观，好，那二禅的话是无觉无观，但的喜为胜。第三禅的话是以乐为胜啊，第四禅是以舍为胜，所以我是抓这个。那其实来讲的话，三禅有没有舍？有舍，它行舍，但舍念清净最清净的舍是在哪里？在第四禅，所以我就记这个，那久了我就忘了。所以的确第三禅有行舍，那舍什么？舍二禅习。但实际上应该更细微来谈的话，还有很多道理，这个就是说这个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所以法的法相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有它的为安立相的一些善巧，但事实其实有另外一面。怎么讲呢？就是说像大毗婆萨论就讲说，问亲安行舍，一切地都有亲安行舍。比如说我们到了初禅二禅有没有舍？有啊，因为比如说初禅有没有舍？初禅舍欲界嘛，二禅呢舍初禅觉观嘛，好，那三禅当然舍二禅的习嘛，那四禅当然舍什么？三禅的乐嘛，都有没有舍？都有在舍，是不是？他一定有舍。可是这个舍啊，因为相貌不清楚，相貌不清楚就不立知，但有没有维系分在？有。他说一切亲安跟舍，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 对于某些法，其实蛇，我们如果从里面蛇基本上是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就是我对这个不执着，我舍离。所以在修道的时候，这个舍经常会在你得更高法的时候，它会对于下粗劣法行舍嘛，会舍掉。那其实当我们不断在向上的时候，这种舍会不会有？因为舍下地出众嘛，成就上帝一上一地嘛，一定会有这种现象。他所以说讲啊，问清安行舍，一切地有何故初二经历立清安为之非行舍，第三第四尽力力行舍非为之非清安也。他说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清安跟舍，那为什么出第一禅初禅二禅立的是清安之，那二三禅四禅立的是行舍之？他说因为啊，这里面啊，在初二禅的时候清安相重，那三四禅行舍相重，所以这个行舍相重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某一个功德之给他该遮掩住了，并不是没有，是遮掉了。就好像说，我如果现在有某一个相状很明显，某一个相状就被会挡掉了。啊，像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图案了、啊、哈，那这个图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经常以前常也举这个例子，我如果在远远呢画那个三角形，我就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其实不是直线哦，但中间有间断间断间断，可是远远看当然是画直线实线，我其实是画虚线，但因为太远，那一条线很粗很凸显，躲你的近，躲你的近，让你的模糊掉了，所以你会远远看实线呢、啊，其实近看是虚线，但你不能说它没断啊，断了，但它被这些实线被这些太粗的这个线给影像给遮掩住了，所以你就看不到虚线。一样，其实一一禅师里面都有清安心舍，但因为初二禅的时候他以清安为重，这里面他有讲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此二形象更相违故啦，就是说何故此二能互相互相互盖啊？为什么会想？因为此二形象相违，此两个形象不大一样，所以当这个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东西经常会被遮掩下来。那有没有这种力道在里面？有，但叫被遮掩住。他说清安相清举，清举比较糊，清安嘛啊，比较清举。行舍相啊，沉静，比较沉静，比较沉静。所以当你出禅的时候，因为它刚好是清安相重，所以它的舍相变成一个是清举，一个是沉静。因为清举相很重的时候，它的沉静相变成被遮掩掉了。啊，它有没有？有。那同样到三四禅，那个禅定力很强的。所以他的沉浸相很重，所以清寂相的那种清安就变成遮住了。那其实清安跟行舍四个禅定都有，那为了要观察，所以就立这个功德之，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有细观？有。那因此我们发觉佛法的安立其实是就其在世俗地里面的安立上能成就对这个东西的观察为重。那如果要细观，很多法是彼此盘根错节在里面，那如果你要细细都要去谈，变成就谈不清楚了，混乱了啊！所以就其大方向，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经典在论东西啊，经常会有它的理由，有一个角度，有一个评断点，所以它这时候是这样说。当他换个角度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今天依此因缘标准立这个法，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会有另外一个意思，你就发觉他的观察很多度、很多角度。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事实如此，很多缘交替在这里作用。但为了要建立法的次第、观察的次第，就一个大方向、主轴的啊特胜的地方安立他的功德之。但并不是因此否定它其他内部的东西，啊，因为事实东西太 错综生灭无常变化无常，他只好这样。哎，好，哎，就先这样好了。嗯，我们这个很有趣的，你看一切论据诸家看法不一样，我们这里也诸家看法不一样。嗯，我本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因缘啊，我当初在谈一切事理论的时候，想要讲一切事理论，其实动机也是在这里而已。我并不是要这样讲，其实大概是以约个大概十个人以内比较专精的人做讨论的。因为这样，因为它很广，它很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这里，为什么这个部分特别难谈？因为它有点知识性。他很多知识性，他的理则他就讲说就是这样，理由没有特别说，有部分有谈，那你必须要找到理由，但问题理由就开始，所以你会发觉诸家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我有时候我们该理解的理则，不理解的话我们让一根都坏掉。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很难想。那能不能找到理由？其实可以，还是可以，因为毗昙里面类似这个东西都有论证，但它是以声闻的角度来看，但很多可以值得参考。因此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除非有大思想家或者他已经很熟的，这个我讲这个熟都必须要是很博通的啦。你稍微懂一部分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所以你看过去大德这种能耐啊，你看他们在解读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他们偶尔有错你就觉得，或是你觉得怎么样，那我是这样瑕不掩瑜啊。那个可见他们对其他的东西的理解是多广，才能谈出这么多东西。这中间有些地方看不恰当啊，也不用太怪。因为我们化解很多东西它不的确不一样。他们当初的工具不是像我们这样那么丰富那么方便。可见他们在研读经教的时候的投入心血是多深啊。像我们现在要按一下电脑蹦跑出来，我们看很多东西都忘了，忘了不知道藏在哪里。诶，我们现在几个关键字按还比较容易找出来，像他们那个书放一堆不知道怎么去还它，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记，我经常设身处地想过去的大德怎么去做研究，很难的。那这个东西有些东西是属于很多都要参与的，所以当初因为这个论其实是对我们现在尤其我们大乘佛教老实讲已经衰败很多了。所以衰败很多就是对法的认知，我们经常是谈很多，但实际上下手处认知的见的建立经常变成学问化，然后很多的建立都没了，行也空洞了。所以怪不得现在南传法义进来，很多人被打得无力招架。为什么啊？你就空空的，当然被打得无力招架。可是明明老祖宗留下很多东西你不用功。所以我认为这个论很重要。那这个论很重要就涉及很大，所以说应该是有人带着那一群已经有起码基础了共同的参与研读，就像好像一个研读小组、研究小组啦，光靠一个人不大容易的。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见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琐碎的东西。所以你看，过去人大概他们不是一种 teamwork， 就不是一个团队，一个人能懂多少？我们毕竟这里面，假如你有修正经验，你当然可以补助你那个不懂。你很容易去理解原来的文的意思，但假如你没有这种实际经验的话，或是说你只是有一部分，你不可能去通达所有的法，因为这个法相太细了。所以像我们现在谈到这里，他只是讲说几根几根，他只是跟你讲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我们现在讲出所以然背后的线索太少了。那这个线索最大的问题是你也没证到啊。那好，那就是看大德的，诶，大德的看法也各说各的，就傻了眼了。那这个还好，这个就是这无关于我们毕不毕业，因为我们还在小学，有些东西是高中的东西，不懂嘛，就等以后咯。这当然这是鸵鸟心态啦，不然还能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这样不行的话就不好背了还怎么样。因为如此，那其实如果有够更多的时间能不能解出来，可以，至少可以理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讨论，因为现在是上课方式，很不好讨论。如果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圆桌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哦，那个可能问题一单就耽搁了好久好久，就解不完了。不过你发觉这样的讨论呢，其实有时候比我们这样讲的价值大很多，因为他把所有的认知都参与进来了。所以我昨天不是谈了，很多东西不是答案，是提供你思维，把你所懂的法拿来讨论。其实你一讨论完，你对这个道理，换你光听光看，绝对是印象深刻。所以我会讲说，我所有的记忆力从哪里来？从讲来。因为我一看就忘了，我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以懒散惯了。那我也不想让自己太负担，所以为什么会胖，大概也有这种原因。一过来就把它放掉。那我不大想要去挂碍那么多。那所以说因为也容易放啊，放就容易忘。那怎么不忘？讲。那如果讲还那个讨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式的。所以我自己在修学佛法，在理解佛法，我向来不是这样一个门课当课，老实讲，我到现在真正把一个经论听人家讲完了，我没机会。所以我没有那个机会说听人家把一个经典讲完，出家到现在不曾有过，都是我讲给人家听的，我还没机会去听人家讲，因为都听一半因缘就变化了。所以我说我出家前就听那个讲义，我最近还找到我自己的笔记，就听那个李炳南居士的那个华严经，那讲十回向。那我现在拿我的笔记看，我说那写什么啊？我看不懂我当初在写什么。不过完了要留着，因为那是我第一个听经的。再过来我就听什么劝化菩提心文，那也没听完，头也没听，尾巴没听，听中间。那这就是我出家前所有听经的，就是这样。那其他就是师父偶尔开示讲几句，居士面前啊，就是这样。你师父，我们师父也没开过课。那后来读研究所，那个都是搞学术的，那没能用的。从此以后我就没听过了。有，我们那个妙净长老有到学院开示，有讲一下，我听一下就没了。总共就是这些。那其实像这种东西，我学都很有限。但我有一个习惯，我很少片面单独的这样听，我是从问题带入，这是我学习的习惯性，就是以问题来理解经论。因为我有一个想要知道的东西，我去知道它，所以我的印象就深刻，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其实以问题带入讨论很有意思。所以像一般来讲比较好的讨论以学习方式是怎么样，有人讲，讲完讨论这一段好。所以我当初有一个规划，其实我当初有这种规划，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段啊，比如说57卷啊，哪位负责或者两位负责？负责是你讲，你讲完了以后所有人都自己看哦，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一些起码基础，所以只是负责讲的是一个人，讲完了以后所有进去讨论完了以后，指导者才在这时候出来讲，做最后的总结。其实是这样，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轮到你，换你讲这一卷，那每个人也都参与，或是如果太长的话分段，你负责这一段，你负责这一段，那你上来讲的时候每个人就听你所表达的，这时候完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就逐步问题解答，问他就说注就记下来啊，包括我们对现在的一切论据这些很多东西，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时候我们就加以厘清了，就该给他做适当的文字的陈述，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意见啊。因为当然这是最后整个完了以后，那这样一厘清出来以后，头的人在看这个东西就有用。我现在看很辛苦啊，第一个文章的断句这些文词啊很难看得懂，那加上你又没有其他的佛学的基础要看懂它，我让它以后这些宝贝都用不到了。 所以我就想说未来一段时间我大概可能会着手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再没有能用的人越来越少了，能用的越来越少，所以当初其实构想这样啊。而现在讲这个地方其实有困难，你知道有什么困难，我们本身学的人状况不一样，像这个东西其实他就讲说啊，跟你讲有这种信心，但一般如果我们这样讲过去就会觉得很闷，听这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今天念字典给你听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我换下一个单字，这个单字是什么啊，什么啊，那完了啊，现在带一个单字就这样，那你要把它点出这个理很不容易，那可是这个理由就我就昨天有跟一位学生讲，就是难在什么，假如大家同时都学习已经耗药这个法的时候就不用这种问题，可是如果没有你会觉得很枯燥很繁琐，你那种文法心会退啊，所以这种东西能维持久学的人不多了，嘿，不多，我宁愿讲法句经，嗯，对吧，哎，这个很可爱，讲一切师地论，可我自己欢喜，可是听的人不一定欢喜啊，因为哎呀，好无聊，在讲这些，嗯，不过我就讲说，还有一个好处，有睡眠障碍的来，铁定治好，嗯，听这个话就容易睡了，哎，平常睡不着的来这里都睡得着，哎，嗯。他就有这种好处，因为他实在是太无聊了。好，啊，我懂得法的人就不会，我好要的想要求法，啊，就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求法，是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味道在哪里，所以对这种很繁琐的东西，要从这里去观察到法，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不轻松的事情了，比较难。啊，因为我相信讲过人大概都有同样的心情啊，所以这一段我们。也快熬过去了，哎，所以你看叫修忍辱啊，是不是修忍辱啊，我就创造这个忍辱因缘让你修忍辱啊，是有点是在虐待你们，可是也成就你们了 是不错，还有天气还不是很热，嗯，你看我们这三天的天气也不错哈，阴阴的，有时候出太阳又不是很热，哎，这种天气是读书天，嗯，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466事业啊，就是转更的问题，这个转更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啦，啊，其实这里面就谈出到第一个你要转更，何故转更，就是说你的根性没有一定嘛，根性是众缘一直在形成，当你要转更，所以说根不固定所以有转的机会，是不是，根如果固定你就没得转，正因为根是带缘所以根能转，怎么转，你自己不生喜足，就是对现少有少得的法不生喜足，你要去练它，你要提升它，你如果自觉已经满足了，自觉已经满足，你就不会想要提升它。好，再过来就是为止引发圣定力故啊，我为了我有一个目标，我要成就圣定，所以我要成就定之良，那我必须要在成就定当中有诸根需要的时候，我要练那些根，是不是？再过来为执多闻力故，乃是为执议论抉啊，就是论议抉择力故啊，法相的抉择各方面的东西，这都是诸根训练出来的啊。尤其说论议的话，那一定铁定已经涉及到慧根，是不是？一定要涉及到慧根。那包括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还有很多功夫呢，我发觉其实注意看啊，很多东西要沉稳下来，一个东西面对很多东西啊，你必须要足够的会稳定，还有你必须有足够的法喜欢喜滋润，否则的话你修不会太久咯，你如果经常忧忧忧，你能忧多久啊，边忧边喜那才能长久，那一直忧下去就变成躁郁症，我们修行会不会有这种精神问题，我觉得很可能，所以我们从佛法里面理解修行为什么我们后来有的人心理出问题，第一个有心修的人往往压力大忧，但这个忧又如何放松，从这边闻得法喜， 乃至面对整个漫长的修学，你必须要一些善法滋润，同时你也必须很清楚你的目标。这一条路里面其实还蛮坎坷的，不容易的，短时间都好，长时间不容易。所以我发觉有些人世间法未能彻底关照，出世间法又好要夹杂一对，一论断到这里混在一块，心绪抓不到一个方向出来，弄得自己精神出问题，有没有？有啊，这里面其实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会轻视这个人，有时候我发觉这些人反而是自我要求很重的人，或是那种要求自我要求形象啊各方面啊种的，他们有他们的好要，但他们却有一些他们看不放不下的，两端这样交杂起来出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有人适当去开解这种东西，会不会改变好？会。实际上在我们的例子当中，有些人到最后都变好了，都变好了。好，他透过一些善法的滋润，他是一个转过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根性的问题啊，我们了解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比较了解说所谓修行在这种诸法当中的运作的一个原理啊，是不是？他就转根，乃至到了未知观察甚深法忍力故，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性根的问题。好，很多念根的问题，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涉及到这里面。那你为了成就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在这里面练习练它，到转转的时候，一旦因缘具足，你要证其他的是不是可以？可以。 好，这是这个第问题的。好，再过来我们看到问诸菩萨未知欲知等三根云何建立？那根的话，就菩萨是不是也有这三根呢？也一样，但意义一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一个未知欲知所要知的对象，声闻所要知的对象，跟菩萨所要知的对象不同，是不是？所以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性来说明无漏，但并不表示此无漏此三根跟声闻三根一样的，因为他所要知的不一样。那答予以甚解行地啊，建立初根。好，就加行的部分了。菩萨果位经常划分点是从初地开始嘛，那初地之前的实性实行实住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前面就等于和那个声闻里面的前面的加行的部分啊。所以甚解行地建立啊初根啊，那属于到了正初地，正初地之前叫做未知根、欲知根，对不对？正的初地以后叫已知根，那到了火叫去知根，是不是同样道理？那这个根名称一样，内涵呢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因为想强调说正的所要关照的内容不同啊，所以说。以净增上意乐地等啊，立第二根就是实地啊。那以圣解行地，这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四十个阶位是立初根。那实地立第二根，以如来地立第三根，就是具足根，就完全通透了啊。到这里啊，问有几种满名学满也？答有三种满：一根满，二定满，三果满。啊，这个就是说学嘛，我们无学有学是从出国、二国、三国嘛。那学到满了以后才进入，不用学啦，满啦。啊，当然是要果满的话要不还果，就是第三果。根满要是立根，立根的啊。那定满要八解脱定，什么叫八解脱定？那解脱定的情况就八解脱的定法就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叫八解脱？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又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四禅，是八解脱就是四禅八定了、啊。但它叫为什么叫解脱？为什么叫背舍？它叫入此定，舍此定，观此定的，就是它背舍它，它不是 著作那个钉。所以我们要讲说入空处被蛇，入空处被蛇是要怎么样，是先入无色定，然后再舍它，再被舍它。所以它你看啊，定跟被舍有两条路，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入此定舍它，观它的过失，观它的虚妄。所以八解脱就能成就具解脱阿罗汉，他可以，因为他成就了四禅八定，而且是什么，他入此禅定，然后观此禅定的意义，禅定所得，去观那一个境界里面的虚妄，背离他。所以这叫他八倍舍，他就不是单纯的四禅八，他的定地叫四禅八，他的定地也不离开四禅八定，他的定地就是除了禅定状态不离开四禅。那为什么他不叫四禅八定，他讲的就是八解脱，因为他是入此定舍此立入此定观破他的，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状况是不一样的。同样定满叫八解脱定，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定才能成就解脱，所以不是纯粹四禅八定能成就解脱。所以从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之前的那个道理，就从一个禅定的路。所以我们讲像我修禅定，我要修四禅，应该修法得四禅，因为禅法禅定其实不大一样，禅定是共通定，那同样出世间定跟世间定其实也都不离开四禅八定。但什么叫出世间，什么叫世间定，因为入此定当中你所接受的，你的心你的慧观不同的时候，这叫世间定，这叫出世间定。那基本上不管是世间定或出世间定，就是四禅八定啊，那怎么跳也跳不开来。但问题互以不同的慧观的时候，形成不同的东西出来。好，我们休息一下。